很高兴见到弟兄姊妹们，也很遗憾看到有些今天年轻人集体缺席。有没有这个在校同学来？哎，有，还有，不错，有几位，有那个学校的。哎，那我发个牢骚不应该啊，但是还是很高兴。今天我们来讲一段关于建筑学的。现在有学土木工程的吗？Civil Engineer， 今天你们专业，我们讲一个建筑学的，叫做工程的建造，但是这是生命工程的建造。就圣经里讲啊，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这个人生，人的一生，它是一个工程。圣经里有很多比喻了，就是把人生比喻成为一个客旅，对不对？在这里呢，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里呢，把它比作一个工程。我们今天看看，从工程这个角度来看一看生命。这段经文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遍，好吗？来，一起。
我造
神所赐给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格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到十五节，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造了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意义，感谢你让我们的人生可以和你的永恒国度连接在一起。主啊，今天你要向我们说话，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一个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建造一个荣耀你的生命工程。主啊，教导我们怎么样建造这个工程，怎么样打下坚实的根基，怎么样能够用真材实料来建造，以便我们到见你面的那个日子，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得你的赏赐。主啊，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圣灵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工，让我们每个人都把心中的耳朵打开，聆听你自己的教诲。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人生工程，这里写到，世人皆求名有垂，岂料众生莫无闻。功名富贵，功名逐流水，成败得失尽浮云。生命工程精心建，真材实料力永存，依靠基督根基稳，烈火试炼见真金。话说这一段顺口溜放在前面，就是讲这个为什么要有人生的工程，人生的工程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们先听我一一道来。这个人生呢，实际上我们在中国文化里也有对人生有一些比喻，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生啊，其实在中国文化里也强调人生要留下点什么东西。人的一生过去追求的是三立嘛，立德、立名、立言，就是你得有些什么东西让人记住你，让你永垂不朽，让你名垂青史。但这种呢，大概能名垂青史的实在太少见了，我们管它叫寥寥无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这个历史上能名垂青史的有几个，你数一数能有几个。你比如说你要选个 number one 的话，想想他应该是谁，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说孔子行不行，孔子对不对，孔子应该是名垂青史了吧。但是如果你在我这个年纪再年长一点的话，你就会知道孔子在当年那可是被批的，那叫一个臭，对不对？那他有年轻人还知道叫批林批孔，批林批孔那时候管他叫孔老二，管他那个说他作风不好，然后说他那一套什么都没人买，他是丧家犬等等，把他骂的狗血喷头。但今天呢，有一下子又捧上神坛了，又成了我们国家的这个什么这个叫做精神输出， 其实作为软实力了。其实你看，就这样一个名人，也是被打上来打下去的。所以做名人也没什么好处，因为那个世人的口评说是世人评说，那个说什么的都有。多数的人一生都默默无闻。但是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那么是不是人生就是很没意思呢？是个虚幻，就像佛教里说那样的，哎，都是幻象，都是一种幻影，根本没有实际意义，都是假的。你看这有人，但是实际上不是，那是幻影，是不是那样子呢？圣经说不是，圣经说人这一生很有意义，实实在在的。圣经把它比喻成为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呢有根基，有材料，并且呢以后要验收，要接受考验。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切莫以为人的一生到时候一闭眼这一切都过去了，一死百了，最后还有考验的。人一生这个工程最后要面对一个烈火的考验。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3章10到15节这一段经文里边来思考生命工程，它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根基、材料和质量。根基对一个建筑来讲非常的重要，大家都同意是不是？没有人说我现在要建房子，我找个地儿把它平和平和，然后说摆砖砌石头盖吧，没有这样做的，对不对？就是现在我们家里住那个，就是那个木头架子很轻的那个房子，那底下还有一个大水泥根基呢。我现在就有些时候看那工地里边，哇，那个水泥根基好厚的墙，非常坚实。还有人说那个高楼，楼有多高那个打桩就要打多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建筑的，说这是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是忽悠，对不对？你想要迪拜那个360米，那个你打个360米桩，它打透了，打地下水下。但不管怎么说，根基坚实，这个对一个建筑来讲这是最重要的，根基要坚实。那么根基坚实呢，就是首先人生的工程要立好根基。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立好根基，这个根基他说是神借着神的恩给他立的。所以能够找到人生的根基，人生工程的根基，那是神的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因为神的恩我们才能找到。另外呢，还是一个给了我们智慧和聪明，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这个聪明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生命工程的根基。那什么事呢？这句话做出了非常清楚的回答，我们一起来读来。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回答得非常清楚，保罗斩钉截铁告诉说，就是没有别的根基。别的根基，世人追求别的根基，世人追求的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可以追求比如说是家族，有的那个对家族非常的家族对一个人的发展非常重要。不说有个不管你有什么好东西，不如有个好爸爸吗？那个家族很厉害，所以有些人说我是红二代，我是红恩代。那这个当然你一定占有很多的那种优势，又占有很多资源，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家族的根基不牢固。我跟你讲个笑话，我有个同学，因为我在沈阳读书，沈阳那个地方原来是什么？原来是那个清朝的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满族人特别多。在座有满族的，我不是要得罪你啊，满族人，满族的，我有个同学是满族的，他呢是正黄旗的那个正宗后代，所以大家开玩笑管他叫格格。叫久了呢，我们这同学也是很开朗一个人，他自己管自己叫格格，本格格，经常说本格格怎么样的。其实我们都知道那是扯，对不对？大家也都跟他开玩笑，没人真把他当成格格。你看过去满清王族到了现在什么也不是，就成了一个玩笑话，自嘲成了一个自己开自己玩笑的一个话。所以别的什么样的根基，还有别的什么样的根基？你比如说有钱，有钱的人觉得哎，我有钱我有根基，我那个钱八辈子都花不完，这根基牢靠不牢靠？不牢靠。我们都知道钱那个东西啊，最容易变成废纸一堆。你比如说一个政治运动来了，你可能就栽进去了，那些钱就不是你的了，很有可能的。那不是有的那个 自己一屋子钱，那满墙都是钱，然后那金子在地下库里边那是成吨的那些，那最后不都拉走了吗？拉哪儿去我们不知道，但是就不是他的了。所以钱这个东西是最靠不住的，有个战争，有个灾难，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别的还有什么？不管你说什么，还有什么名望，什么这个权力，这些东西都靠不住，别的根基都靠不住。那么我们的根基，唯有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立好的根基，已经立好的根基。其他的根基，就像刚才那个我们年轻弟兄姊妹带我们唱的第一首歌，其他的根基都是沙土，都是不可靠的。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个根基可靠呢？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生命工程的根基，体现在下面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耶稣基督有救赎的恩典。想一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就是我们这些人，其实我们都没有盼望，一点盼望也没有，我们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生很快就要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的生命跟永恒连在了一起，让我们有永生，所以在这个基点上，我们的生命才有了永恒的意义。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是我们永恒的根基。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这个生命工程才可以存下去，才可以永存。就像那个哥罗西书讲的那个，我们是被迁到了爱子的国度里。现在我们都提倡移民，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移民是移到了一个永恒的国度，一个永远有耶稣的爱我与我们相伴的国度。所以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生命的工程根基是耶稣基督，体现在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恩惠，耶稣基督的保守。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理念，不是一种学说，不是一个以前早已经过世变成灰的一个历史人物，他是一位复活的现在仍然活着的主。所以我们信这样的一位主，信得很踏实，很可靠。同时呢，耶稣基督呢，这个主呢，不像其他的那些信仰里边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或者说是喜怒无常的那样一个存在。他是一位爱我们爱到一定程度，甚至可以为我们死的主。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说他爱我们到底，他的爱永远不会和我们分离。我们所依靠的这位救主是这样的一位救主，他还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向他祈求，我们在灵命的低谷里向他祈求，他都听见，他并且都真的来帮助我们，真的来关心我们。所以是这样的一位主。同时这位主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没有看着我们自己在那拼命的建自己的生命工程，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他自己耶稣基督在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生命的工程。主耶稣基督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做工，他在雕塑我们，在磨塑我们。所以我们依靠的是这样的一位主，所以这个根基是坚实的。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人生工程的根基，还体现在他的宝贵应许，这个是以后的。耶稣有哪些宝贵的应许呢？他应许给我们永生，因为他复活了，所以这个永生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靠得住。他要让我们进入到神的永恒的国度里边，圣经里说的非常的清楚，并且在那里我们要享受基业。这个基业到底是什么？其实人没有办法说清楚，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基业都不能相比。我们要享受基业在那里。他还应许说他将来要让我们跟他一起做王掌权，在他的国度里边要做王掌权。所以这一切应许，因为这个神是信实的，他所有以前的应许到目前为止时间段上所有的应许都实现了，那么对将来的这些应许呢，我们就确信它一定会实现。所以我们信得非常的踏实。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作为我们人生工程的根基，我们非常非常的坚实，我们愿意脚踏在这样的根基上面。因此让我们牢牢立定在这个根基之上。我想到根基了，就想到一种比喻，就是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时候，我看到或者说我在过去的那个很多的经历中，就觉得我们经常是在世界的根基和耶稣基督的根基这两边跳来跳去，有的时候也是立在耶稣根基一段时间觉得很不错，但过一段时间觉得很闷很没意思。就像有的人说的，说你来讲，你讲那个圣经这个大概都那一套我都懂，然后他觉得没意思。一看那个世界上的事情挺有意思，哎，跳到那个根基上待一段时间挺享受，在那块啊还很好玩，过一段心里又不踏实，说我是基督徒啊，这不行，我得回去，哎，又回来了，我待一段又闷了，又过去，就这样跳来跳去很费力的，你还不如就好好跳过去，就在那儿呢。我这样说当然不应该，是其实这样来回两头跑很费力。还有的说那没关系，我干脆就哎嘿嘿，我两脚踏两只船，那个世界的好处我也要，这个耶稣的恩典我也要，我在地上呢我要做大财主，在天上我要做拉萨路，所以这个两边黑白两道通吃，两边的好处都抓住都不放，这可能吗？这不可能，这个很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心呢，我说了就是那么一点，你装上了什么东西，其他东西就很难进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希望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都思考，我们还在这个两个根基之间跳来跳去吗？或者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觉得好像闷吗？很没意思吗？很享受世界上那种最终之乐吗？真是巴不得我们今天一起来立志，我们一起包括我自己向神立志，我们要牢牢地立定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之上，然后我们要好好地来信靠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背起他给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接下来说，他说根基很重要，然后接下来他说你们要在上面建造的时候要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呢？谨慎就是重视，不要把这个生命的工程当成儿戏，要按神的话语去建造。那么在神的话语里，今天他告诉我们建造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建筑工程的材料。我们看第二点，生命工程的材料根基是很重要，材料也重要啊。材料重要体现在哪里？我就想起那个汶川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大家都还印象犹新吧。我们看那个倒塌的房子，为什么学校的房子都塌了，孩子都砸死了，都砸在里边，政府大楼它不塌它不倒，为什么我们自己教育局建那个房子校舍都倒了，为什么人家国外原建的香港建的那个原建那个校舍它就不倒，为什么？材料不一样啊，材料不一样，建材不行。还有呢，我以前听过一个报道，说有个大桥刚建上，然后开车，结果车开上去，哎，大桥塌了。然后报道就说：“哎呀，这车不像话，这车超载了。”有这么说话的吗？有这道理吗？那个大桥怎么人？大桥工程质量不好啊？为什么？它材料不行。我们管那个叫做豆腐渣工程，经常有这样的豆腐渣工程。所以我们不能在人生生命工程建造中建豆腐渣工程。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看上去冠冕它将金碧辉煌，非常的大气，非常的美好，美轮美奂那样一个建筑，特别是你放在那个电影里那么一奢，哎，简直太好了，那皇宫那仙境对不对，一看哎，美翻了，厉害极了。但是呢那东西当不了真的，为什么？因为那是摄影棚搭的，那些建筑是用什么东西做的？是用纸壳什么木板什么泡沫塑料怎么的堆起来的，那是一个花架子，那个花架子也不能真正的住人，也不能真正的使用，因为它的材料不行。我们想想生命工程不能用那些假材料来做，生命工程应当怎么样来建造呢？经文告诉我们说，生命的工程我们要用这些材料来供你考虑。保罗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来建造， 或者若有人用草木禾秸来建造，根基是有了，但是生命的材料是什么？金银宝石、草木禾秸。金银宝石什么意思呢？金银宝石的建筑材料，金银宝石呢，这里呢只能说它是一个语义的说法，或者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我们都知道说你建一个房子，你们家真有钱，你就买这么大金砖然后堆下来，你都不敢住，万一荒能倒了，那玩意儿可了不得，是不是？再说那也太重，那里边也太冷，你得多少暖气儿的嘛。不是说要用这样的建筑材料，但是呢这个建筑材料，这样金银宝石的建筑材料，它有特点，我们要看的是它的特点。生命工程中金银宝石材料有什么特点呢？首先一个是有价值，有价值啊，金银宝石之前，对不对？有价值，要用有价值的东西。人生的生命工程要用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我们人生生命工程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用那样的东西去建。什么有价值？比如说举个例子，时间，时间有价值，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有人，有弟兄就跟我说，那我那个虽然没奉献钱，但是我在教会里的时间一个星期有好几个小时啊，我是这个高级工程师啊，别的地方雇我一个小时都给我250啊，所以我等于贡献不少，但这算是有价值。时间是有价值的，时间真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很高的学历，那么在工作的岗位上也都是做得不错，我们把时间奉献给神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就好像鞠躬自伟，说好像我奉献时间就一切都可以了。但是我很感谢弟兄姊妹，你们在你们的生命中能够分出时间来给神，那个时间有价值，你们的才干有价值，你们不论是哪方面的才干，只要献给神，这是有价值的。你们的房子有价值，比如说各位小组长，你们敞开家门让弟兄姊妹到家里面去，一起来查经，一起来体会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的温暖，这个房子的价值是有价值的。把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建在你们人生工程中。你的车子有价值，你说我去带人来教会，我去给教会办事接送，这是有价值的。你游泳池有价值，游泳池我让我们洗礼，可以到游泳池里去洗礼。我们把这些世界上已经有价值的东西献给神，这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用有价值的东西来建造。当然钱财奉献也更是有价值的，那是另外一个课题，我们以后还会讲。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奉献的金钱在天国里是有价值的。第二个呢，是它的特点是存留久远，就是它挺年岁，它存留久远。存留久远呢，我就想到那个，我在那，我正好我那个好朋友好兄弟那个过去同工，还有那个在 Queens 同事， Queens 那边那个大学啊，我是在那边工作一段时间，那边那个建筑呢都是那个古建筑，是用那种白花岗岩建筑的，非常有特点。我觉得滑铁卢大学呢虽然也挺好，但是它建筑没什么特点。我去过加拿大几个大学，有的那个大学古老，特别是古老的年头长，那个建筑都很有特点，像那个 Dalhousie 那个 Halifax， 它那都好多是黑白相间，那个花岗岩一看是像个斑马似的，它都有一些特点。后来打听一下，那个是最早的房子，是184几年建的，已经170-170年了。你现在看那房子屹立不倒，非常的坚固。所以你想想，如果是一个建筑材料它有价值的话，它会存留到久远，存留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这是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我们呢就要像这一段圣经说的那样，我们不要为那些必坏的东西，包括食物也包括其他东西，那些东西很快就会朽坏了，不要在那上面下功夫。你再下太多的功夫，你把一生老命都搭上，那些东西还是马上就朽坏了。我们要把那个我们的力量放在投入到那个存到永远的东西上面，永远的食物，永远的这样的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上面。我们人生的工程里面要有这样一些能够存留到久远的东西。同时呢，这个生命工程的建材 金银宝石的特点是经得起考验。金银宝石，有句话说，不说真金不怕火炼吗？金银宝石经得起考验，你放很长时间它还是那个样子，对不对？你要是弄个铁的，然后什么铁东西它就长锈，但是金银金的它不长锈，是可以经得起考验，在炼的时候它也能经得起火的考验。所以这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生命工程的一个意义，就是这个材料的意义。那反过来看，草木合接什么特点？草木合接呢，是就是那些廉价的、容易朽坏的、经不起考验的东西。说起廉价的东西，我想起来了，就是以前我去一个教会去干什么来了，然后当时去呢，进他们的客厅里边，看到有个沙发，然后呢，我就坐下去了，一坐下去看沙发那么高，比如一坐，哎，陷下去了，陷到里边去了。然后不但陷下去了，然后突然觉得好像有很锋利的东西刺向了臀部，我赶紧站起来。那牧师说：“哎，你别坐那个沙发。”啊，我说：“怎么了？那沙发坏了，弹簧坏了。”哎，我说：“那怎么还摆这儿呢？”啊，说这弟兄奉献的。当时我心里气的，我都想说：“谁奉献的？你告诉我，我找他去。”当然那是人家教会，我就做客，我就说这意思。什么叫做廉价的？就是那些东西你自己都不惜的用那些东西。你把它送给神，你觉得好意思吗？你打发要饭的呢？上帝是要饭的。还有廉价的东西，比如说那个，我们把我们生命中最廉价的一部分献给神。比如说，我精神头足的时候，我去玩，我去看那个电影、电视录像，然后我去那个打游戏，我反正是都用在那个非常嗨那些事情上面。玩累了，玩得精疲力尽，突然间就觉得昏昏沉沉的不行了，说：“哎呀，这今天这个基督徒总得读经，总得起码得意思意思吧。”然后在马上在入睡之前拿起圣经来，起初是造天地就过去了。就是你把你那个最废品的时间给时间给神献给神，这也是一种廉价的东西。还有平常都忙于世上其他的事情，但是一到那个什么事儿没有的时候，闲的没事儿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才去教会敬拜，而不是把那个敬拜当做人生重要的事情。今天发点牢骚啊，你比如说最近同学们考试，我们心里很心疼同学们，为你们祷告，觉得考试说不能来敬拜，哎呀也理解，但是考完了是那就来吧。那这些同学有些就来了，特别是我们康斯特干那边，那考完试说啊，我还有更好玩的地方去呢，我现在科是解脱了，我哈一把就我到哪里去了，但是就是不来敬拜，这个也是一种选择。我是
他们去退休会
啊，他们都去退休会了啊，那可能是那个冤枉他们了，我说也不至于这么急嘛，就是反正假设有这样的一种选择，那么就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到底是把什么东西看作是最重要的。还有容易朽坏的东西，容易朽坏的东西呢，你比如说那个什么东西容易朽坏，那就是那些虚的东西，虚假的东西都容易朽坏。比如虚名，什么事情我们就想着我干了之后，然后哎那个大家都说好都称赞，最好是牧师也说好都称赞，然后就觉得很高兴。其实我称赞不称赞不重要，当然我是真是看到了之后我也应该称赞，我应该是这样做的，但是最重要的是神称赞。所以虚名是经不起考验的，虚名是那个最容易朽坏的。还有那个外表的敬虔，这些也都是容易朽坏的，经不起考验的。我们经得起考验的人生工程是不用说那个最后的那个考验了，就是我们平常也能经得起考验，能够经得起压力的考验，能够经得起逼迫的考验。但是呢，如果是草木合接经不起考验，稍微来一点压力马上就变形了，稍微有一点那个谁说了一点那个好像听起来不太重耳的话，马上就崩溃了，说啊不干了，老子不干了，就是这样的。然后稍微有一点这个那个不顺利，马上就心灰意冷，所以这些都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我们要用好材料，用金银宝石，用有价值的、挺年岁的、 经得起考验的这些东西来建造我们人生的生命工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最后这个工程都要验收，都要经过考验，都要面对试验的。那我们就看第三个方面，最后这个生命工程怎么样验收，怎么样来试验。生命工程最终要面临的审判是在那个大审判的时候，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在他作王掌权并且审判世界的时候。这个大审判呢，实际上在圣经中是告诉我们说，就是那日子检验的时机，就是那日子，那日子个人的工程必显露，那日子把个人工程的质量要表明出来，那日子。那么在那个日子会发生什么？会发生神公义的严肃的审判。你看我画 highline 的红字那几个字，都是神的一个公义的表现。神是有愤怒的，神的愤怒那时候临到，是要对那些不虔不义、那些与神为敌的，神的愤怒要临到，审判所有的世人，大审判，并且呢，敬畏神的名要得赏赐，这是大审判的时刻要发生的事情，就在那日子要发生。大审判，我们现在首先要区分呢，它有两类，有两种审判，一种是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还有神的家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是圣经里是这样记载的。那么约翰他写这启示录的时候，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又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还有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要照着这些案卷上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个呢，总的看来是一个审判世界，是对世界的审判。在审判世界的时候，那些在册的、在生命册的，或者不在生命册、在别的册上的，是有不同的结局。那么在生命册里面，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属于神的子民，我们就进入到神永恒的天家，那是回天家最终回到最美好国度的时刻。那么那些不在生命册里面的，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并且呢，自己顽固地选择另外一条道路的时候，那么神也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与神的爱永远隔绝的那个方向去。那个地方我们管它叫做地狱，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地方，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是一个悲惨的地方。我们以前弟兄讲到的时候也都提过，这是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今天的这段经文更主要的是说的是神的家的审判，神的家里有审判。他说时候，那日子到的时候，审判要从神的家里起手。神的家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所有属于神的子民，就是所有神的孩子在这个家中的成员，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基督徒。各位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清一点，在神的家中也有审判。但是呢，这我们也不用害怕。那么如果是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要考虑刚才那个最后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那决定于你是不是能够进到神的家中。而我们已经确定自己已经进到神的家中的人呢，我们面临着另一个审判。这个审判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审判的特点不是定罪，不是说让他因为有罪的缘故，他能够他在被耶稣基督被那个主从神的家中开除出去，不是开除他的家祭，说你又出去，而是呢，这个审判呢是要论功行赏，我管它叫论功行赏。就像刚才这段经文里说的那样，神的仆人、神的圣徒和凡敬畏神的名的人，那就是所有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连大得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所以这里边的是说神要给我们赏赐，所以这是审判的时候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但是呢，也要有区分，也有不一样的程度。我们看看这个 检验的方式。检验的方式怎么检验呢？这里面讲到说，哥林多前书这一节讲到说，有火发现，用火来检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会经常看到说，圣经经常提到火，提到火的时候，多数都是在形容神，神的公义，神的愤怒。那么所以火的第一个意思代表神的圣洁、公义、威严。希伯来书这里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是烈火。当然我们最多的传讲的还是神的爱，因为这是他整个本性，神本性里面最主要的方面。但是从来不要忘记神的本性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圣洁、公义。在他的圣洁、公义之下，神是有威严的。不要把神想象成为一个白头发慈眉善目的老爷爷，就像我过几年会变成那个样子，然后看见那个孩子们干什么坏事从来都是也不生气，哎，这些孩子又捣蛋了，这混球啊。神不是那个样子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有威严，有圣洁，有公义，并且他一定是赏罚分明的神。所以火会临到我们人生的工程，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火。那么人和火是什么关系呢？人经过火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人经过火的时候，应该是一个考验的过程。人的生命工程经过考验。那个时候，如果你生命工程里边那个材料是什么，一下子就显出来了。那些易燃品，那些草木合金，哗，烧掉了。只有那些能够经得起火的考验的东西才能存在那里。那么人这个过程真的像浴火重生的一个经历一样。所以这个火要来检验我们的生命工程，就是神的公义要来检验我们的生命工程。我们看第三个大方面的第三点，就是检验，检验之后会发生什么，检验的结局是什么。检验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有两点，有两点。我们一起来读下面14到15节的经文来。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那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句话挺有意思的，一会儿我们再仔细思考思考。赏赐和亏损，这是圣经说的。赏赐这概念呢，我想我们不要隐晦，不要说哎呀，你们基督徒老想得赏赐，谁不想得赏赐，谁老想找揍啊，对不对？都想得赏赐。这个不是说所谓的功利，那么神也确实能给我们赏赐。这个赏赐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仔细来分析一下。得赏赐，圣经里记载，圣经里记载神给我们的赏赐有公义的冠冕，这我们还要提，我们以前也提过公义的冠冕。当然对这个冠冕的理解你可以有不同理解，比如说字义的理解，那就是一个帽子冠冕，到时候戴上啊，就像那个发那个奖牌似的，来了之后说来了给你。这个呢也可能有人不同意，说这可能是一个语义的说法。语义的说法呢，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我们确信神会照着我们在他的旨意里面所行的给我们当得的荣耀。这个得荣耀这个呢也不忌讳，因为整个罗马书你从那个第7章第8章那里看，他那里整个有一个主线，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要经过一个因信称义，然后成圣，最终和主耶稣基督同享荣耀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和主同享荣耀，没什么丢人的，没什么觉得好像说哎，我不应该，应该的，神是有荣耀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冠冕代表的是一种荣耀，意思说得到了神的公义的认可，得到了神的一个充分的肯定。所以这个公义的冠冕，提摩太后书保罗在临终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段荡气回肠的话，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他说到这儿呢，他怕大家有点嫉妒，他说啊，你就你有啊。他接着说了一句，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就是我们凡是所有盼着耶稣基督再来的人， 到时候都有冠冕。像前面我们说的，连大带小都得赏赐的时候到了，不要以为那个冠冕或者是那个荣耀只给那些什么保罗呀，什么那个马丁路德的加尔文的什么那个那些伟人，不光他们，我们这些小咪咪，像我们这样的一些连大带小的，都有应得的赏赐，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赏罚分明的神。第二个是嘉许与宴席，嘉许就是称赞了，能得到主耶稣基督亲自的称赞，那是一个极大的赏赐。主耶稣基督称赞什么？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就一直在希望说，我当然是，也不是说我服侍神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但是我真是有一个目标，真是想希望，当我见到耶稣基督的那一天，起码他说：“你这个比较良善忠心的仆人。”这样说，我也是心满意足的了。我们看到神看的，神看重的是世人的内心，他没有说：“哦，你这个又聪明又难干又能干的家伙，你可来了，来来来来来。”他不这样说，他也没有说：“哎呀，你这个业绩光辉、有创造光辉业绩的伟大的人，来来来。”他不看这些，他只看良善忠心。所以，这是对我们所有传道人一个最大的安慰。我们希望在见神的那个时候，得到这样最美的赏赐。那接下来还有进到主的宴席里面去和主同享快乐，那个是更美好的了，那个、是最让我们心中高兴的时刻。所以享受和主同在的快乐，宴席是快乐，不是宴席也是快乐，不能老吃，是不是？就是和主同在就是快乐，和主在一起，这是第二方面的赏赐，就是希望得到神的嘉许和神在和主在一起的快乐。第三个方面，那个赏赐呢，是重用，重用管理神的家。重用什么意思？重用呢，就是委以重任。这里面讲说，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那许多的是什么事儿？你跟问我，我不知道，我还没去过那地方，天堂那地方，去了我就不回来。我告诉你们，那个地方有很多重要的事，有很多重要的事要我们管理。我记得在其他的地方，主耶稣还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小事上有忠心，大事我让你来管理大事，我要你让你管理许多的城。”记不记得有这样的话？管理许多的城，当时就想，管城就管一个就了不起了，当一个市的市长，结果当五市联合市长，那是相当的重用。反正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在主的家里边，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有意义的那样一个时光。有人担心说：“哎呀，到了那个天国里边，如果整天就在那里跪着唱歌唱啊，唱的欢天黑地，从那里然后整天在那里唱，像以前这个美国教会里边有一个姊妹就说：‘啊，你唱歌这么差，你以后到天堂可怎么办呢？你就惨了。’”啊，当时觉得：“哎呀，我得好好学唱歌，要不然就惨了。”但我们可以想象说，一定不单单是那样子，一定是会有很多的有趣的事情要我们管理，因为宇宙太丰富了。我们现在这样小星球里边，等我们进到神的永恒国度里边，一定有很多美好的事情要让我们管理。当然唱歌也是一个，那也是一个赏赐。说实在，在圣殿里能够在神的面前去赞颂他，在那个时刻，那个不是一个苦差，不是现在像我们说排你们来做这个敬拜领敬拜了，大家说那怎么办呢？就洗个澡吧，好吧，来吧，就是好像。但他们不是，他们还是很积极，他们很高兴。其实，在那个圣殿里，那是大家都很想去在主的面前来赞颂他，因为那是发自内心的，不是我们说非得想挤出个歌来，是那个唱的，在宝座面前，大家都唱新歌，那心里边就涌出新歌来了，就在那里唱。所以那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局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赏赐。所以这些呢，都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在天堂里边，我们一定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当然还有受亏损，受亏损呢，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的工程不合格的话，我们现在建造这个工程不合格，最后烧的剩不下啥，我们现在在世上已经就受亏损了，信不信？ 不一定非得到永恒的审判那一天，那天才受亏损。为什么说在世上就受亏损呢？世上的亏损就是，如果我们始终还在为得失成败，整天追求这些的时候，他整天烦恼会跟着你，不断的跟着你，一辈子就烦恼，就心都会安静不下来，就失去了在主里面的喜乐和平安。如果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就非要争个什么名义的名目的话，争个什么出人头地、出类拔萃的话，我们在这种竞争之中，我们就陷入一种可能会陷入一种苦毒，就老觉得说怎么这事儿让他占先了呢，我真有点不相干呢，所以心里边就有苦毒，然后嫉妒就会产生，这些呢本身就是亏损，这就是非常的亏损。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随波逐流的时候，跟着世界上各种的风气跑的时候，跟一段跟不上，一看人家还有更厉害的，挣钱又挣得比我多多去了，然后出名比我出名多多去了，老是在追这些东西的时候，心中永远不会有平安和喜乐，这个在世界上就已经受亏损了。但是在天上也有亏损，天上的亏损更大，因为什么呢？天上呢没什么东西，我们不是说我们的奉献给神，我们管那个叫做在积财宝在天上吗？有人说啊，你们天上还有银行啊，开账户了，对，然后你存钱的往里边，其实这是一个比喻，这真正是一个比喻，因为到天上不可能花你现在的这个钱，加元什么美元人民币都没有的，再是有什么有 credit，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不知道，反正你到天上去，那些奉献满满的人，按照神的心意奉献的人，那 credit 明显就在那里了，要不然就没有，天上就没有，那是亏损啊，很大的一个亏损。那么生命的工程没建好的人呢，还有其他的亏损，那就是在天上也很难重用，因为你在世界上建这工程建得这么糟糕，在天上的神用我们的时候也很难得到神的重用，所以世上天家都有亏损。但是这个亏损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说自己却要得救，虽然有亏损，虽然这个生命工程没建好，但是自己这个救恩还是能够保持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这个当然你要仔细谈起来，就会想到说那个加尔文的那个神学思想，那个 Tulip， 他有一个那个 Perseverance of Saints， 意思说那个圣徒都要蒙保守，神要保守救恩。这里我们把它解释成为，我们能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做得怎么好，而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一旦施加给我们的时候，尽管我们后来表现得不那么得体，我们也不会因此被踢出去，被开除家籍，这是神的恩典。那么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真心的和神签订了那个永恒之约，你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从神的那个角度来讲，他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他永远把这个好好的保持着，他把这个签的这个约，神守约施慈爱，永远不会放弃。所以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们会得救，但是我们不希望下面说，不希望仅仅得救，但是自己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个是什么意思？经过火之后，如果是一个真是一个真金宝石，金银宝石建造的一个建筑物，过了之后仍然亮堂堂的，没什么损失。但是如果是一个草木合结建造的，那时候那一炼稀里哗啦就散了。最后主耶稣那儿扒拉扒拉说，哎呦，还有这么大个金丝儿哈，还不错，还有这么小块宝石渣，很难看的，很没面子的。当然不是说这个面子很重要，但是说那个时刻，因为如果我们的工程质量非常糟糕的时候，建筑面的时候，那个羞愧，那是一个最大的亏损，那种羞愧到那时候就悔之莫及。所以如果为了避免以后见主面的时候羞愧，我们现在就好好的来建造我们的生命的工程，让我们的生命工程有坚实的根基，让我们的生命工程有真材实料，并且让我们工程经得起检验。求圣灵鉴察，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心里省思，我现在是牢牢地立定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之上吗？是还是有动摇？ 我现在建造的这些材料能经得起考验吗？是有价值的吗？当见主面的那一天，我的生命工程在主的公义的火的面前能存下的是什么东西？能存下多少？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你来提醒我们，来唤醒我们，